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洞察人心的天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我愿意向你完完全全地敞开我的心，求你鉴察我的心，求你以真光照亮我的心，把我心中我不意识到的罪恶显明在我的眼前。人心诡诈，谁能识透他们？我的心是诡诈的，是我不能识透的。主耶稣，唯有你，唯有你认识我的心，求你鉴察，求你光照，求你把我心中跟你旨意不相合的败坏、黑暗、扭曲显明在我的眼前，我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主耶稣，唯有你的血可以洗净我良心中的控告，好使我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洁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你要把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借着你光亮有如水晶，圣神的活水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承受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主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他爱我们，要我们分沾他的圣善。他渴望而又渴望亲近我们。如果我们活了一个有罪的生命，比牧草禾秸还不如的了一个败坏污秽的生命，我们不能亲近他，我们会化为乌有。他爱我们，就在准备我们。希伯兰书十二章那里提到，还有一次，我不但震动天，我还要震动地。曾经在出埃及记、出古记十九章，就是在西乃山上，上主显示他的荣耀，整个山大地都震动。而幕后还有一次，他不但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凡事不出于他的都要被震掉。这是他的爱，震掉你这不合他心意的守斋，震掉你在守斋中还在汲汲营营占别人的便宜，他都要震掉。震掉这一切的不合他心意的，不是出于他的你自以为是的侍奉，他要震掉。只有出于他的是震不掉的，现今正是他在做这样的事情。不单单是你被震动，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儿女都被震动，每一个教会都被震动， 每一个世界里的人，众邦国众义民，都在他极大的震动中。这是他爱的显示，让我们知道有些是可以不要的，有些是他给我们存到永恒的。凡是出于他的就是永恒的，不是出于他的就不能够进到他永远的国度里。那么他愿意我们怎样活呢？在德撒诺尼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不断祈祷，就是他喜欢我们不断的持续的祈祷。这个祈祷就是跟他往来，他会告诉我们许多造就我们的话，他告诉我们他会震动，震动就从他的家中开始，审判是从天主的家中开始，已经开始了。为此你被震动，那是他爱你，我也被震动，震得挺厉害的，感谢主，震出了我对他的新的认识，震出了我到底对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而这一个震动是他的爱，他借着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他也说他要鉴察他子女们的生命，显示出他们的罪恶。这一些你自以为很好的，却被他指出是不好的。你明明祈祷很多，他说这都不是我悦纳的，白做了。感谢主，他说了，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要珍惜他在光中向我们显示我们的不足。我们继续读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第6节，我所重义的斋戒，就是他喜欢我们不断的祈祷，甚至于祈祷放掉了我们本身应有的权益。事实上我们对天主的亏欠太多太多太多太多。我纵使一天没吃饭，我给他太少太少太少，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不要像法利赛人，我进食祈祷，你看我的样子形态都憔悴了，我不像那个税吏，我奉献。这都是天主所憎恶的捆绑，他们捆绑别人，自己也在捆绑中。那么天主所喜欢的祈祷是什么呢？付代价的祈祷叫做斋戒，禁食祈祷，岂不是要人拆除不义的锁链？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在很多锁链的捆绑下不自由呢？主要拆除，我们要跟他配合。你活在的环境里有没有不公义不好的状况呢？主要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的获得自由。我们的主是多么多么愿意人获得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把自由当作满足我的自己的意愿，那是败坏的。我的二女儿念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带着她认识主。有一次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我已经忘了那个事情了，我在管教她，这是不该做的，她就很生气，好像我知道了，其实我知道她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认罪悔改，那是肯定的。你觉得不想认罪悔改，就是你还不知道你的罪，没有见到光。他说他知道了，我说你知道了应该做什么？因为我教他很多从小到大。他说你是要我悔改， 哦，你知道，爸爸，你不可以叫我悔改，悔改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决定。哦，我一听，平常他不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说，你说的很对，没有人可以叫你悔改，我也不能叫你悔改，我叫你悔改也没有用，我只能鼓励你，我可不可以代替你认罪？不能。我可不可以代替你进天国？不能。我可不可以代替你得宽恕？不能。那么你要得宽恕，一定要你自己悔改，我不能代替你们，我可以鼓励。我说你说的真对，爸爸不能够强迫你认罪悔改，我说我不会再跟你提这件事了，我把它呈现给我的上级主耶稣，我说我不再提这件事，如果你愿意跟我提这件事，就由你主动，我一样的知道我要爱他，对不对？野兽你也要爱的，爬虫你也要爱的，你为人父母就会经验到主耶稣那善牧的心，牧者的心。我曾经是个爬虫，他背着我，我曾经是个野兽，他寻觅我，包扎我的伤口，我一样该做一个父亲照顾女儿的，我完全一样。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很久，他说，爸爸，我已经向天主认罪了，圣神吹迫着我要向你道歉。对啊，他这样子得罪我。我就跟他说，你愿意爸爸跟你谈这事吗？我就用经上的话跟他，好，爸爸，我现在知道了，更明白了，我原来知道一半，现在更明白了，原来学校会学错，因为我在学校学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他们高中的学校的教育，我不知道，那么天主教的就跟他的教育起冲突了，我也不知道，这问题就到我家中了，我要不要释放他？你要把你家中每一个人都释放，要把教会中的人都释放。他说，爸爸，我知道了，原来是只要天主喜欢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喜欢还不够。他知道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把我们变成了自我中心，爱自己胜过爱天主的那一个不义的锁，不义的捆绑。就在压迫中，主要释放，他喜欢我们都得释放。你知道在天国里有受捆绑受压制的人吗？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他要我们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经验到天国的威能。那么这一个不义的锁链要有他的光，我们才知道，我若不亲近主，我根本讲不过这学校教育的公然这样，怎么去讲？那十几岁的孩子很会讲话的。感谢主，我不是靠着世间的口才，是主给我他生命的话语，在对的时候讲对的话，不需要争辩，争辩像个毒癌一样越来越大，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不应当争辩，这是厄弗所书所说的，我们要遵守，要折断所有的恶。下一节第七节，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定柔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穿，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在主的家中，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圣神所生的，是他的肉中肉，是他的骨中骨，是我们的弟兄。一对弟兄最小的一位所做的就是对主做，意思是主要我们跟他保持一个对的关系，经由祈祷，那么要跟近人保持一个对的关系。我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但是主给我的丰盛，我愿意用来帮助贫穷的人。所以这两个是同样的重要，这两个都满全了，才是他要的斋戒，才是他要的悦纳的祈祷。 这是他愿意我们有的，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让我们翻到加拿大人书第二章，当扫路变成了圣保禄，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他是过了14年，我同巴尔拉伯再上耶路撒冷，带了地铎同去，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他就跟中途们有一个敞开心的，在主内很好的沟通共融。我们继续读第9节，他们已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科法和若望，就和我和巴尔纳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所有属于主的人都一定要在圣神的合一里通力合作。所以不是你所说的，但是别人所说的，你就是反对拆毁，这是不当的。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的，天主把我们摆在他身体上，有一个他身体上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每一个肢体都要合一的，为这一个生命的需要在工作。有时是需要眼，有时是需要手，有时是需要脚，有时是需要里面的胃肠等等，我们都要通力合作。当你真的很饿时，你很想吃东西时，你就会四处看一看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呢。那眼睛说我太累了，我要闭着眼睛，你们全人去找，就摸黑找不到，没得吃。那眼睛一看，那里有微热山丘的凤梨酥，我眼睛看到了，我的胃说好啊好啊，好久没吃了。那么脚就说我不想走，太累了。你眼睛看看看那个微热山丘的凤梨酥就会飞过来吗？啊，不会。啊，你吃得到吗？不会。你的脚要走过去，脚走过去了，手说我太累了不想拿。那脚，有人脚很厉害，用脚趾头拿。那你的脚用脚趾头拿，嘴巴就拒绝吃了，没有洗脚。也就是手脚眼以及牙齿肠胃都在一起做同样的事，对不对？所以在主的家中，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在这个地方有这种味道。我们从美国来的弟兄姐妹们尝到台东的人情味啊，那一股热忱。他们先几天来到这里就被接待到很多地方玩。那么讲习会开始，奇妙的是昨天他们已经玩完了，开始下大雨，今天又下大雨。所以主做的就是满全，这个天气我们就没办法了，可是主让他们大晴天，在主的爱内又让大水。其实水很重要，我们后面会讲，就是圣神活水在浇灌，会圣化我们，洁净我们。这大地的邪恶就在洛厄方舟洪水的审判中，大地被洁净了，就可以献祭，可以订立新的约，盟约。他说通力合作，我们确实看到了，不论哪一个宗徒所写的，他们的讯息是一致的，可能强调的不一样，是一致的。伯多禄说，正如我们可爱的宗徒保禄弟兄所说的，我们要听，我们愿意鼓励我们听所有主仆人的话语，得到造就。是天主把五种他的家中重要的奉职的仆役赐给了教会做礼物，那是厄弗所书第4章所说的。他把宗徒、先知、传福音的以及司牧、教师这五种职事当作礼物赐给他的家， 好使他的家进入成全。每个宗徒所做的都是他分内的。伯多禄跟若望到外邦人去服务的机会不是没有，不那么多，但是圣保禄是外邦人的宗徒就很多。我对服务华人的兄弟姐妹服务的多，我对讲英文的也有服务就比较少，可是有人讲英文的他就很少服务讲华语的，或者是有就有翻译的。所以我们都是在圣神内被主所打发，要同心合意，那么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他们真的知道天主派遣他们的工作。你怎么知道天主派你做什么？你要祈祷，要知道，免得白白做了。扫路的工作没有价值，圣保禄的工作才有价值。他们就是宗徒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对这一点我也会尽力行了。所以他们没有在信仰其他的方面说什么，因为他们都领受了真光，也都是合一的。可是他们鼓励说，只要我们怀念穷人，而他们也说，对这一点我也曾尽力行了。他真的尽力行了。这一个怀念穷人是天主的心，是善牧的心。当你会怀念穷人的时候，天主的心就显示出来。所以天主给我们的一方面是我们从他那里领受很多很多的丰富，把领受很多的丰富也要用来照顾需要的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穿的；我赤身露体，你们真的给我穿的；我坐监，你们来看望了我。这是马窦福音25章，主耶稣乘着云彩荣耀的在降临，他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这分开的绵羊在他的右边进入他永远的国度里，这在左边的山羊就是有自己的个性做自己的事，没有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不被纪念，这些作恶的离开他，审判的是天主，我们不审判，可是他的话在末日会审判我们。那些照顾这一些小弟兄弱小的，就说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赤身露体给你穿的，看见你饿给你喝的。主说，你们对我小兄弟中最小的一位所做的就是对我做。所以主纪念我们对小弟兄所做的，他说是对他做。对那一些在他左边的，你们没有对小弟兄，我摆在你周遭他们的需要你没做，就是没有对我做。这一个照顾穷人是天主的心，也就是指着有需要的。如果他是饿了，你给他喝的就不够满全，不够满全。他渴了，你只给他吃的，他吃不下去。所以要了解他需要什么，特别是在属灵上，每一个人都对天主的话是饥饿的。你要把善好天主的话给这一些饥饿的人吃，让他们得饱愈。人活着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 所发的一切言语，要他们吃到天主的话得永生。他渴了，你给他的水喝了会再渴，但是你给他圣神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我们的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四章雅各伯井旁对了一个又渴又饿的撒玛利亚妇人，他自己也是渴跟饿，可是他放下了他自己的需要去服侍阿爸天父安排要他服务的一个姐妹，他是不吃不喝的去服务，所以也是进食在做阿爸父要他做的事。而这撒玛利亚妇人喝到了这一个生命的活水，他这一个干渴的心得到滋养，他变成是传福音让大家都来喝的更有福的人。天主要我们是照顾那一些需要被照顾的人。中途大事录第十章，这一个属于号角的，就是他精准的把天主愿意我们活的生命的样式活出来了。传播福音的人必须在福音中生活，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我必须自己这样子活着，就是他真的这样活着，他的生活就是对百姓慷慨好施，又常向天主祈祷。这一个常向天主祈祷对百姓慷慨好施，必定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因为主要我们顾念穷人。保罗中途有没有接受其他中途这样讲的？有，这是来自天主的话，要谦逊的听天主的话，立刻付诸实现，这样是敬畏的人。有的人只祈祷对穷人是非常非常的刻薄，苦苦经营，你的祈祷是不蒙垂听的。那么对人慷慨好施是基督徒应当活的样式，基督徒也应当常向天主祈祷，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他要我们的守斋祈祷。也就是因为他持续这样做，天主打发天使来对他说，天使对他说，你的祈祷和施舍，祈祷和施舍已升到天主面前，你如果真的是合他心意的祈祷，真的是合他心意的照顾贫穷的人，就会蒙天主的纪念，上到天主那里就蒙天主的纪念。所有的非以色列人，第一个人第一个家充满圣神，在圣神的灵洗的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家？科乃涅。他最先的进到了充满圣神的那个丰盛里，而且这个丰盛就对外邦人打开了这个门，开了所有的外邦人都能够得到这个丰盛。这一个热切的祈祷，舍己的祈祷，禁食祈祷，守斋祈祷，就是舍己的祈祷。其实祈祷必须要舍己才有价值，那么这一个舍己就不是为自己的权益，而是为了天主的旨意，为了人得释放。甚至于他不知道外邦人要得释放，但是他的禁食专注于舍己的祈祷以及乐善好施，也代表着外邦人可以承受这个祝福了。感谢天主，你代表着主承受祝福，你也代表着主把祝福给别人。 这两个是并重的。你若不能够爱看得见的近人，你怎么去爱看不见的天主呢？你若说你爱天主却不能爱看得见的近人，你是说谎，你不是真爱天主的。那么天主爱所有的人，你岂能说爱天主却不爱近人呢？你若爱看得见的近人，天主就让你看到他的容面，能够进到他把你提到更高的层次，领受更大的祝福。而这两个都是天主愿意我们活的生命的样式，不是只是照顾穷人一次，而是照顾穷人是你心中的负担，就是关心其他的人，你一定要关心。当天主看到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在旷野里，圣经讲说，那是耶稣听到他的前驱洗者若翰为他而致命，心里很难受。他的前驱致命了，也是他的亲人致命了。其实他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他的亲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是那些承行天主旨意的人。他们承行天主旨意，最后是连命都舍了，舍己到这样的地步死了。主的心是非常难受的，他要到山上去祈祷，可是别人一直跟着他。圣经讲说，主看到这一些羊好像没有牧者的羊，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去照顾他们，他就行了无边厄鱼的奇迹，照顾这一些没有人照顾的羊。这是我们主的心。你若想传福音，你却不想让人得到好处，你传什么福音呢？那好消息是在哪里呢？你要使得没有的吃的，最重要的是吃到了主的话，当然肉身的食物也要给他。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很多属灵的食物吃到了？有没有？那么有没有肉身的食物？也很多，多到有的食物是从善意场的地方带来的点心，很多，就是碎饼碎鱼也要合起来十二筐，不要浪费天主的恩典。我们喝了圣神的活水，永远不再渴。我们也喝了好吃的好喝的，这一些饮料，冬瓜茶也好，肉羹汤也好，我们喝了满心欢喜，有体力有灵力，要来照顾主摆在我们身边要照顾的人，要来侍奉主。我坐监，你们探望了我。有的人是在心里坐监的捆绑，你要去探望他。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探望就释放了他。去年九月，在中国主办的一个筵席里，我们聚在一起，主办单位并没有大肆的宣传，可是人满满的，比这个房间还大的，大概有200个人在一个地方，200多个人是没有椅子的，坐在地上的，睡在那里，吃在那里，早上6点钟就起来祈祷，到晚上8点半，他们说我来到了天国。那是指着属灵的，不是指着物质的。有一个弟兄在见证的时候，他说，我附魔了23年，我的妈妈是一个通灵的，因为她通灵，我看到她生命中的痛苦被魔鬼撒旦的折磨，我的妈妈强迫我继承她的位置， 我知道这是可怜的，他不要，他的妈妈也痛苦，生不如死。他说在任何的时候邪灵压制他，就要他做一些痛灵的事，做一些事，不吃不喝，也是他也是禁食的，不睡，就是这样的，没有平安，终其一生。当我听到了福音，我很想信福音，我也信了，可是我很困难，因为过去的历史，我一直活在23年邪灵的压制跟攻击。这一次我很感谢主让我来到这里，我很努力，我很难专心，但是在副手祈祷的时候，我跟主说，主，我听不见你的话，我想听，我很想听，我也不认识他。他说，你打发你的仆人对我说的话就是你对我说的话，我信。我们为他复仇祈祷的时候，主赐下话，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了你。他说，我23年就想要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属于阿爸天父的孩子，今天我知道了，我信了。他是在台上哭泣着说，很多人也哭泣，以忧伤的一同忧伤，以喜乐的一同喜乐，这是天主家中的。我的眼泪也几乎要掉下来。第二天我比较早到达会场，他们很尊敬我，不来跟我讲话的，知道我要有很多的安静准备。但是这个弟兄坐在那边就看着我，我刚好在台上看到他，我看到他看到我，我应该给他一个冰冷的眼神吗？不是，我就给他一个微笑的眼睛。这里有一个姐妹会有微笑的眼睛，哦，眉毛，眉毛也好，眼睛也好，就是全人都被天主的爱可以被他用。当我这样看着他，跟他打个招呼，点了头，他就鼓足了勇气跑上来，就跟我说，苏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跟你，在你还没开始问你，时间不长，我知道你很忙，一个短的问题。我怎么说，可以吗？还是不可以？主的爱吹破着我，当然是可以。我说请说，我没跟他说2分钟3分钟，就是天主的时间天主会用。他跟我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一个附魔的，我没有情感，我其实不会哭，我的思想就是怎么样都不能够明白天主的话，好像读经就过去了，我也读也就忘了，根本不知道读什么。因为我的历史，我不能哭泣，我不能有情感，我不能有一个安静安息的思想，我该怎么办？我跟他说，那是主给我的光，那是过去的你，现在不是这样了，因为天主更新的，天主就更新了。你昨天的见证很有逻辑的，他想想，对，你昨天在台上哭了，你说你不会哭，仇敌骗你的，你昨天哭了。他说对，主可以让你哭，可以哭一次，就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可以常为主而哭泣的人，他是非常满意。我不是编的，我是在讲一个真实的事。他非常满意，说谢谢你，我可以哭了，我可以笑了。我说你也笑了，他是不能哭不能笑，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压制的人，他得到了释放。不是我，是天主愿意我们经验到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的释放。我们继续读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第7节，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就是让他恢复 他应有的跟人之间的关系，跟天主之间义德的关系，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他都是主耶稣，他用宝血救赎回来的我们的弟兄。若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有如黎明。这一个光明会射出，我们活这样的斋戒的生命，你的光就一定要射出，像黎明一样的，你的伤口将会迅速的复原，你会得到很多的治愈。别人伤害你，天主治愈你。主甚至跟我说，我要你因信我的名不受伤害。哪有传福音的人不会受到伤害？会的。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必遭逼迫，必受伤害。这是地茂德后书第三章那里说的。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就会被伤害，但是主会治愈你。治愈很快，非常快，很大的伤害不超过一天，其实不超过几分钟，如果一个小时都太久了，就很快就得治愈。你不必去请别人帮你治愈祈祷，因为天主他亲自治愈你，治愈我，治愈我们。你的光要射出有如黎明，你的伤口会迅速的复原，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他的救恩走在我们的前面，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他的光荣要做我们的后盾。那时你如呼喊上主，必要福允，你若哀求他，必答说我在这里。也就是你对于贫穷者照顾他们，当你贫穷有需要吃的时候，天主不会拒绝你。在箴言十九章，那施舍给贫穷人的人，就是借贷给上主的人。我们翻到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向穷人施舍是借贷于上主。你向穷人施舍，上主说记在我的账下。你知道我们的天主他什么都有，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供应你。这一个记在他账下的，他一定会付出偿还，对他的功德上主必要报答，他会报答我们对别人无家可归穷人，我们对他施舍。在箴言三十一章那里讲的贤富账，娴熟的女子虽多，唯有你超群出众。那里提到他随手周济穷人，他随手准备周济穷人，就是准备好常常把握机会，又侍奉天主，又周济穷人。天主喜欢我们去照顾穷人，这是他的心，他愿意我们以他的心为心来照顾他愿意我们去照顾的人。当你会照顾他，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一定照顾你，说我在这里。你若是行在不义里，你的呼求他也不听，你不听孤儿寡母的对你的哀求，你的哀求他也不听。在第三个印打开始，有一匹黑马会出现，就是普世有饥荒。这个饥荒会临于普世大地，而且很多很多的钱到时候可能没有用。你积攒很多的钱在这世界里，当敌基督受掌权那个时代来的时候，你没有兽的印记，不能买也不能喝。你如果盖了兽的印记，你就永远 进到地狱里没有出路，这是圣经讲的。有人说，我为了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接受了兽的印记，好给我的孩子买婴牛奶，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废弃天主的话，要记得。可是他可以保守我们不在那一个普世都在考验中，他要保守我们不能买，不能得到一般的供应，但是上主自会供应我们，他会供应我们。在埃及有十个灾殃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叫做歌声地，那里都没有灾殃，那里得到天主特别的照管。在圣咏91篇，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你这在全能者荫庇下受到保护的人，请向上主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碉堡，他必救你脱离猎户的罗役，他必救你脱离各式各样的瘟疫。白天瘟疫不能伤害你，夜间也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凌于你，在你身旁虽倒闭一千，虽倒闭一万，一级却不能到你身上。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他都为你安排了他的天使。就是当你活这一个生命的态度时，他要使得你是光。在这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以赛亚先知书60章，上主的话说，耶路撒冷兴起发光，也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更显示出他的救恩的真实。发光的生命是他的仆人要发光的时刻了，是救恩走在你的前面，荣耀成为你的后盾，你传讲的是天国，带着天国威人的福音。这神奇的事情，他在准备我们，我们要有敬畏的心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他的爱整理我们的生命，爱天主爱人，爱天主爱人，爱人爱天主，就在他的爱内。在若望一书4章12节，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中间。如果他住在你的家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主住在你家中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你的家就是他喜悦的住所，就是方舟。审判再大，审判的水再多，方舟都是在审判之上。现在是刻不容缓的时刻，要活一个对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爱天主爱人，按照天主的旨意付代价的爱他亲近他。这一个付代价爱他亲近他，你若亲近天主，天主也必亲近我们，我们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就一定会被他保守。这一个被他保守，不是说没有大饥荒在世界里，而是说天主用很多的奇迹异事五饼二鱼照顾他居住的地方。他是我的避难所，我实在一无所缺，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如果我们真的去怜悯别人，照顾穷人，主说记在我的账上，当买不到东西吃，环境里得不到供应，大饥荒的时候，他会不会供应你？ 它可以使得在旷野中来了很多的鹌鹑，他们要吃肉就吃到肉，天降的玛纳每天都得到他的喂养。他对谁这样伸出他全能的手在拯救呢？就是对愿意敬畏他的人。我们继续看箴言十九章的二三节，敬畏上主使人得生命，满怀敬畏必无殃无祸。我们敬畏他，就是这是他说的话，我要照你的话去行去做。你拖拖拉拉就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你改变天主的话，那么你就不认识天主要给你的恩惠。你把他说要惩罚的灾殃，你把它删掉，那些灾殃就会到你的身上。你把很多他祝福的话删掉，那么他就把很多的祝福从你的经历里生命里删掉。对于他的话是不可加不可减，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带着能力来造就我们的。你遵循他的话，他的话要保守我们。当你有需要时，你向他求，他说我必俯听，我必在这里。甚至你还没有求他，他就把很多很多的丰富美好赐给你。因为上主天主亚威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实的话。当我们跟随他，他带我们走义路，不会有问题的。只有他各式各样的造就，只有他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各式各样的丰盛。我们再翻回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第6节，我所重义的斋戒是解除不义的锁链。第7节，要把食粮分给饥饿的人，这两个是他重义的斋戒。若这样，第8节，如果是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当你的光射出，黑暗的权势是最怕的，就是光。光速是宇宙中最大的物质里面的速度，而有比光更大的快速的速度，就是天主的话，那是神速。他的话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事就这样成了。他说拉匝路你出来，死了4天的拉匝路就出来了。他的话是这样的普照世人的真光。而在这世上物质世界里有一个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叫做黑暗。光一来他跑得也很快，他会伤害你吗？门也没有，他不能在光中存留。这说谎的，这不义的，当主的光来到就要显明。你的光明将要射出，他对我们的召教就是光明之子的召教。他赐给我们的光是真实的，他就是光，有如黎明。这一个黎明是清晨的曙光，在这黎明的光显现之前会有黑夜。黑夜笼罩着大地，黑夜已经到末期了，这一个末后的时代，黑暗的权势已经要被驱赶于外的这一个时刻，这黎明会显示出来。你的伤口将会迅速的复原，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他的救援就走在我们前面，我们是跟着他的救恩走。他的脚步滴流之油，满山遍野都充满了他的欢乐。 这一个大丰收，天国的欢乐也临近了。那末后的光，圣经讲说月亮要有如太阳一样的亮，太阳要七倍的发光，以赛亚先知书的30章。义人们都要兴起发光，他的教会金灯台耶路撒冷起来发光，上主的光荣也要做我们的后盾。那时你如呼喊，上主必要浮云，你若哀求，他必答说我在这里。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盼望我的呼求他会听，甚至我还没有呼求他就应允了，他就成就了。我们翻到箴言第4章18节，义人的途径像黎明的曙光，义人的途径是像黎明的曙光，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直到成日中，就是到最明亮的时刻，耶稣基督要乘着云彩把我们接到天上。恶人的道路却宛如幽暗，他们不知道要跌在何处。这黑暗笼罩着大地，恶人这幼子是撒旦撒的。主没有除掉幼子，是为了不伤害麦子，两个一起长。但是主会保守我们心中，不要接受撒旦丢下来的错误的那个幼子，败坏的种子，它会在那里长发芽。因为天国的子民，那是在马窦福音13章，就是好的种子，他用我们撒在世界里，要结出好的果子。撒旦就用撒旦的幼子撒到本来应该是属于主的福音的田地，要结出好的果实。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成为附和恶的恶人，那是幽暗的，不知道会跌在哪里去。就是要别人的好处，窃取别人的产业，窃取别人的物质的或者抽象的名利，甚至于主家中的产业，那是主的产业，不要据为己有，窃取别人的。主会照顾他家中的产业，照顾他的义人，像黎明的曙光越来越明亮。我们是属于主的，要做主召叫我们做的事，就是主所说的全部的诫命都系在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这一个爱的诫命就总结一切，我们活在爱中，我们真的会彼此相爱。我体会到很多人对我的爱，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有一个我才认识不到一年的姐妹，她早上发了一个讯息跟我说，她说我为你祈祷，我知道你在侍奉，我为你在侍奉中祈祷，在行路中祈祷，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我不堪当，可是很多人这样的祈祷，就是很爱我才会这样为我祈祷做主的事，这才好，不是为我祈祷升官发财，我也不想要。主给我的只是传给别人的愿意，非常非常的感恩。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要在我们中行走，在我们中居住，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若望一书4章12节，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中间。当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他住在我们中，你就不用害怕了。 有他就有最大的保障，最大的安息。这是给众人的，给你给我的。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主耶稣，为爱我们舍弃你的性命，就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进入永生。你为我们受尽的苦难，承受了鞭伤，我们就因信你得到新的生命，领受到你的治愈。主耶稣，你把最好的都给我们，那最好的就是使我们像你。你不断地用你的话洗净我们的生命，用你圣神的活水洁净我们。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圣洁的，因为我们天上的父是圣洁完全的，我们也应该是完全的。你就是爱，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因着爱，都彰显爱，都满全阿爸父在爱中派遣你要完成的使命。你把你的爱已经给了我们，你照亮了我们的心，要我们爱你。你告诉我们，爱你就是遵行你的诫命，你的诫命并不沉重，因为你把爱的能力，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天主圣神的德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充满圣神，有能力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活在你的爱内，活出你的爱，以你的爱为爱。主耶稣，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同心同意同灵的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爱你于万有之上。我们愿意为爱你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按照你启示的以赛亚先知书58章，你喜欢的斋戒，你喜欢的禁食祈祷，除掉一切不义的锁链，释放受压制的人，让贫穷的人都得到照顾。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这成为我们生命中你所喜欢你子女们成熟子女们的样式，也像我们天上的科莱列大哥哥一样，就得到这启示，他这样活完成了蒙你的悦纳，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把这一个恩惠赐给了外邦人。也像我们的哥哥圣保禄、伯多禄，天上的众圣徒，众多如云的见证人。主耶稣，你喜欢在世上兴起更多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在这里，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舍弃的，要我给的，我都给。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夺得了你，我的旧人已经跟你一起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了，你从死者中复活，我在你的爱内也复活了，活在你复活的能力里。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单独的活着，而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不是我自己活着，而是活在对你的信心，在你的爱内活着。主耶稣，有你真好，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